Very good， 好。如果你昨天有留心听课的话，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在这里我欢迎每一位来到今天的北美华神主办的一个神学的讲座让我们真的用智慧来看我们的人生我们感谢神有这个机会我也是在这边特别的来谢谢洛丽华基督教会瓦里教会为我们预备这么美好的场地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享受愿神真的是继续的祝福这个教会让他们成为众教会的祝福我相信这边有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今天的讲座所以我们都非常欢迎也是盼望我们在当中可以有大大的得着如果你没有讲义的话有谁没有讲义的没有讲义我们外面还有讲义所以如果你不是太熟悉这个地方这个教会我们在外面的 lobby 一直往右边走的话就是那个厕所还有我们还有那个厨房在旁边有咖啡跟茶我们今天下午是有四堂今天早上跟下午有四堂早上两堂我们中间有一个 break 我们大概会在12:15左右我们会吃饭然后到1:45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吃完饭的话我们就回来这边我们有两位华神的同学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在读神学里面的心得然后下午我们就会有继续的两堂到大概4:15我们盼望我们最后有15分钟的时间可以让大家可以问一些问题如果有不是很清楚的或者是对于这些传道书特别有兴趣某一部分我们也可以留到最后的时间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有谁还没有报名 OK 都报名了因为那个其他会帮助我们订午餐所以你们不需要担心如果你没有报名的话我们就没有算你所以请你们如果还没有报名的一定要报名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特别感恩我们有华神的梁杰琼院长到我们中间来讲这个传道书我们都知道传道书是不容易了解的一本书我们一看的时候都看到很多的虚空在里面但是实在里面的信息我们盼望今天我们听完以后不再是虚空可以丰丰满满的不单单是得到神的话语也得到自由其实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为什么呢我受过梁院长的两科课程一个是旧约神学一个是希伯来文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也是在3年前在 Charlotte 听过马拉基书我觉得真的我们在圣经里面如果真的能够很深入的去思考的话真的可以得到很多的益处所以盼望我们今天让梁院长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对传道书有个更新的看法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在当中有很多的得着我们把时间交给梁院长以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吧亲爱的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机会我们一起来聚集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就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梁院长在我们中间就能够宣讲你的话语求你的灵与他同在让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打动我们的心也知道主啊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大有功效好像两刃的利剑一样主啊求你真的使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今天来到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更多的了解也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愿意来聆听愿意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也让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人生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保守我们的时间保守我们的身心灵真的在这里完全的定睛在你的话语身上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今天来的不是单单头脑里面更多点的知识乃是我们预备被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有个聆听的耳朵来把你的话语 进入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可以完全的被你所翻转，被你所更新。求你保守我们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把时间交给梁院长。
好，弟兄姊妹好，睡得好吗？有做梦做智慧人吗？没有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学习做智慧人。大概因为还没有读到传道士最后一章，所以还没有完全的智慧哈。我们只有一个开始的敬畏神的这么一个基础，让我们做第一步。昨天每一位在座的人，弟兄姊妹都有来吗？只有一两位新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必问习了哈。昨天的结论是《传道书》12章13节，所以我们昨天就是讲到，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然后这个结论的时候，也是说敬畏神就是这个结论啊。所以他说十三节提到很多很多很多传道者讲的事情，听完了所有的事情之后呢，他就说总意就是敬畏神。敬畏神另外一个解读，或者是把敬畏神这个思想再做一个解释，下面就补充说是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是我们昨天的结论。那希望呢，你没有忘记的话，那我们就是这四节课我们继续讲传道书，讲完之后，这个就是传道者的结论哈，12章13节。所以若是你没有忘记这个结论，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连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第一个传道书里面的一个重点是我们的第二讲，调整你的焦距。调整焦点很重要哈，很重要。所以其实人生呢，就是一种观点跟角度的一个表述。无论你怎么活你的生命，几十年里面，其实就是代表你对人生的一些观点的一个看法跟怎么样活现出来。可能很有知觉的，可能是没有知觉的，你就很自然地表露出你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某一个环境的解读法，或者是某一个你的追寻的那个价值，可能你没有很自觉的去做一些的诠释，可是当你活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种里面的理念的一个表达。所以今天各位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其实也是表现出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观点跟角度。都有选择，你可以选择来，可以选择不来。当你来的时候，就已经代表你某一种观点的一个实行。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焦距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人生当中许多的选择呢是有影响的。那每一个人都希望有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珍宝，珍宝珍珠钻石。可是呢你也没有办法避免，人生就是这么一种的 routine。 很多时候我们大部分的活动我们大部分的人生的轨道轨迹都跟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一样，我们就是想往前走。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要超越这样一个人生当中的一种惯常习惯性的轨迹的话，你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引导，否则我们就是在一般的传统思想里面就跟着走，就跟着走。所以如果真理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祝福，我们既然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在信仰里面，我们追寻，我们也相信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真理，既然真理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另外一个层次的追寻，是没有信主的人没有的，那这个真理应该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一个祝福，成为一个 加分，成为另外一个力量，让我们的生命是更灿烂一点，更精彩一点，因为我们拥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所没有拥有的。所以当我们进入传道书的时候，你发觉它写实。昨天我说约伯记是人跟苦难的问题考试了哈。箴言书是谁跟谁的问题，人跟人的问题啊，怎么跟太太相处了，怎么跟人相处了，然后还有呢，约伯诗篇呢，人跟神的问题。所以当你不知道怎么祷告，怎么赞美的时候，你打开诗篇，就好像是诗人帮助你好怎么样来跟神建立关系。然后传道书呢，世界好。所以圣经里面有传道书，就告诉你怎么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跟这个世界对话，或者是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世界上不断在发生的、不断在重复的许多事情。你怎么可能有另外一个层次的解释呢？既然前人都解释那么多，你怎么可能去重新诠释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呢？因为你有一个真理的一个思维方式，你有另外一个思考方式。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题目的重要性哈。所以揭开传道书的虚空，如果你不是从真理的层面那个视角去解释这个世界的话，可能你就会落入传道书里面那一种的我们英文说 monotonous routine tiring 的一种状况。可是如果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然后你信了耶稣，你有真理在里面，在你里面帮助你思考的，你还是觉得这么虚空的话，那这个真理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你的信仰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你有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的另外一个思考的模式跟层次，所以你的生命呢，应该不是虚空，应该是充实的。所以世界还是一样，你信主以前跟信主以后，世界还是一样，你还是要吃饭。我刚跟一个姐妹分享还有齐泰跟他太太安怡，然后我们就讲到一个笑话。我信主以前跟信主以后，这个世界没有改变。我信主以前要吃饭，信主以后要吃饭。然后我在超级市场买菜的时候，有同学碰到我，梁老师你也要买菜啊？我说不买菜我怎么吃饭呢？我还是要做这个事。所以很多事情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一样的这样一个 routine 性的人生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充实的，有一个高层次的思考？这个就是真理的问题。如果我们信了耶稣，真理对我们来说还是客观性的，没有主观的经验，那个信仰跟我们的所读的圣经完全都没有意义，你可以不读了，因为没有意义嘛。所以我们这几堂下来呢，我们希望借着这个讲题，可以帮助我们从传道书里面看到一个充实的人生。那精彩的人生呢，要从底色着手，底色很影响你的绘画的哈。所以我喜欢这个图片呢，因为它好像是带你往一个高层次的角度去看，上了高山，然后它有一个深蓝色的一个天空，让你好像豁然开朗的来面对生命当中许多的事情。所以不晓得什么是你的底色，可能你就说我的 routine 生活就是我的底色，还是说你在人生的追寻上面你有另外一个目标的，可能呢就对你的生命影响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生命好像一张白纸，很多人的白纸已经变成不是黑纸哈，很多人的白纸已经写满了东西了可能你的书有90页好了，90页够不够？你的人生的书有90页，可能你已经写了30页、40页、50页、60页、70页，剩下的那几张白纸怎么写？有人说没有什么用了，我剩下2页了，我剩下20页了。可是呢， 二十页的那个白纸还是可以写出很多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内容，对不对？如果你说啊，剩下二十页，随便聊聊草草，好像有些同学写报告，最后一个结论呢，随便两句就交给我了。其实结论很重要的，是吗？通常我们看报告的时候，看了前言再看结论，中间看不看都没关系了。所以告诉你一个秘诀啊，写报告要注意一下哈，对不对？点头了哈，结论是很重要的。你有什么写你的结论呢？你说我的结论就请你看前言这样子。你可以自由的再写，你还可以有二十张的自由，你还可以三十张的这样一个白纸的自由可以写。这就是你生命的故事，这就是你人生的故事。有时候我们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不由自主的，有很多客观的因素影响，有时候呢是可以选择性，我们找一个观点跟角度来写。我写书最近出的书，一本是沙漠耳记下，写了700多页，然后我就跟天道说我要再写一本旧约神学，他说不能够超过700多页，不能超过你沙漠耳的页数。然后这本书之后呢，我出了一本叫约拿书。约拿书是希伯来文解经，希伯来文解经来读约拿书。然后本来我这个是讲义方式的，同学就跟我说把它变成书吧。我说写讲义呢可以有错误，写书呢就不能有错误。写书呢大部分你已经 publish 出来的，好像已经固定的，就不能够有太多或者是任何的错误。可是当我写这个约拿书的时候，我就在前面那个序言里面声明说，这本约拿书的一个导读本呢，主要就是从原文的经文分析这个角度来写的。所以其实研究约拿书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层面。有同学就问我，哎，你约拿书可以有一些考古的东西啦，可以有一些的跟当时的尼尼微城相关的东西啦，还有可以探讨一下大鱼能不能够吞噬人呢？我说这个都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是经文的关系，句子与句子的关系，那个结构的分析。你必须要找到一个重点，否则呢，你的书约拿书只有4章，对不对？你又写了4000页都写不完。生命就是这样子。你可以做很多事，可是呢，如果你没有一个重点跟 focus 的话，你到头来那个结论就是，哎呀，虚空的虚空，怎么过完90年啊？你不能够做所有的事，可是你可以把一件你所选择 focus 的事做得很好。所以这个是你的故事，看你要怎么写。那神很恩待我们，或者是人很公平，你出生。不要错你了哈，像我出生我也要死亡，很公平。可是呢，出生跟死亡之间的一方面是很多客观因素，一方面是有你主观的一个努力，你个人的努力，所以这个是很公平的。90年给你，我不是说预言哈，90年给你，你可以自己写。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传道书里面看两个重点，智慧人生的观点跟角度，你怎么样来写你这个书，你怎么样来活你的生命，两个角度，一个是宏观微观，一个是创造被造，这都是在圣经里面的。我已经说今天我们要进入传道书的宏观跟微观，创造跟被造，这两个思考影响着我们对于我们一生的那个切入点，那个思考的观点。所以我下面给各位看一幅图画，可能你都看过的，不过你可以一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把你第一个反应锁定，不要在那边猜测了或者是调整了，把你第一个看到这幅图画的那个反应锁定，然后告诉我你看到什么。预备好了没有？好，你看到什么？
看到一个 lady，
看到一个 lady， 你看到什么
？Same lady。
你又看到一个 lady。
我看到一个人很老。
OK， 看一个老 lady，
看一个少女，
你看那个少女，为什么同一幅图画有人看到老太太，有人看到少女呢？有没有人在今天之前看过这个图画的？有了，所以看过了就不问你了。为什么同样一幅图画，就像我们昨天说的，为什么同样一个事件，有人可以看到不同的解读呢？为什么你看到一个老太太，然后她看到一个少女？刚刚看到老太太的举手。OK， 你为什么看到老太太？你看什么地方让你一眼看上去就是老太太？
侧面的勾勒，侧面的勾勒，
侧面的勾勒。所以你的重点 focus 在哪里？
外部线条，就是整体的，
整个线条来看的，对吧？还有哪位看到老太太的举手？OK， 你看到哪一点一致？你觉得是
鼻子，勾鼻子，
勾鼻子。OK， 勾鼻子，尖下巴。所以勾鼻子、尖下巴、扁扁的嘴，这是老太太。我这里没有那个pointer 哈。OK， 勾鼻子有没有看到？没有 pointer。你有 got a pointer？ 有没有一个 pointer？ 没有哈。来，你看这勾鼻子有没有看到？勾鼻子呢，然后那个下巴是 O 凸，弯下来的，然后那个嘴巴呢是一条直线的，然后这是他的眼睛，对不起，没有 pointer 哈，眼睛呢就是在上面那一堆头发的下边，啊，所以这是不是一个老太太？是啊，哦，有没有看到老太太？OK， 哪一位看到是漂亮的小姐的举手？刚 OK， 为什么你 focus 在哪里？一致你看到小姐，
这个是远观的问题。你往这个，这是她的侧面，就是说你看她的眼睛的睫毛，就是在老太太的这个勾鼻子的这个上面一点点呀，这点可以就显出来。
OK。这个是这里哈，这个是他的眼睛的睫毛，这里哈，对不起，看不到这里，眼睛睫毛，然后这个是他的脸颊哈，就这样下来，所以老太太勾鼻子呢，其实是少女的脸颊。所以如果你以前看过有人解释过，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以前没有看过，你今天一看的时候，你就会把那个外形全部抓住，因为你的 focus 不一样， right？ 如果你 focus 是大鼻子跟弯下巴，你就看到老太太。如果你的 focus 是说那个漂亮的眉毛跟那个外国那个尖尖的脸颊，你就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姐。 focus 不一样。所以你同样看这么多的笔画，这么多的线条，上面那一堆呢是头发，都是头发，下面那两个黑色的那个是他的外套吧，披肩吧，可是同样的东西，为什么有人看到这么丑陋，有人看到那么漂亮呢？ Folk 观点的问题，为什么你会有那么明确而又不一样的观点呢？因为你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概念，老太太大概是这个形象的，可能看到老太太的人呢，心中其实就是有这一方面的一个丑陋的 picture， 可能看到小姐，可能你的内心是蛮漂亮的哈，啊，一看就看到，这个小姐很漂亮，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那可见呢，视周围的范围，视周围的外景情景，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你遭遇的我遭遇，你吃的我吃，你碰到难题我碰到难题，你的观点就影响了整个的解释。你的观点影响了整个的解释。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观点跟角度的时候，这是第一个图画，你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力在哪里。所以若是你不能够控制，或者是不能够做一个正确的选择的话，你的生命当中永远是看到老太太的那个样子，所以就是很悲观，很疲倦，很陈旧。 所以当你看你太太的时候，找一个漂亮的 focus， 虽然他也有不漂亮的地方。当你看你先生的时候，找他一个漂亮的地方来看，这是观点跟角度的问题。第二个图画，都是下雨嘛？为什么有人下雨下得那么高兴，有人对下雨那么落寞冷漠？同样一个景象，所以怎么样调整你的心态，或者是怎么样来从你的角度有一个新的一个解读跟看法，这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就是我们读传道书这个第一到十一节，一章一到十一节，我们要看的一个宏观跟微观。传道书一章一到十一节，那我们因为讲传道书就不能不读传道书的哈，虽然是蛮花时间的，可是呢，一段圣经里面怎么样抽出一个正确的思想，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 guidance， 这是非常重要的。传道书一章一到十一节，很多学术性的研究跟探讨呢，我们就不在这样的一种场合里面去讨论了。然后第一节我读，然后二到十一节大家一起来读，读完以后告诉我它里面讲什么哈。一章一节，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请。好，谢谢。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前言引言哈，引言里面他要建立一些观念，然后跟着呢从第一章的后面他就开始来解释这些观念是怎么样一种的理解。所以到最后呢，十二章十三节说，哦，我这些事都讲完了，总意就是敬畏神。所以你要这样子，虽然他是圣经，你不要认为说圣经就是虚无缥缈的，就在那边兜圈子的，他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神用他的思想来表达出某一些的真理，所以你需要这样子去了解他。那这个段落呢，一到十一节分开三个重点。第一，你看一下第二节到第四节，虚空，他说很短，然后呢，他又谈到什么呢？第四节长存，有没有看到？我很多很多东西很短的，可是呢，他又抽出一些很长的东西出来。那若是你去了解他的那个信息的话，他用这些例子可以使他所观察到他引用的一些的实物，一些的 demonstration， 一些的 illustration， 可是你可以用很多生命当中的一些的状况来看到，有一些事情是很短的，有一些事情是很长的。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宏观跟微观的问题了。宏观跟微观，短暂的东西就是你的微观，长存的东西就是你的宏观。所以人呢，我们昨天说了，常常看到片面的，人的视角是片面的、短暂的。神的视角是怎么样？宽广的、全面的。所以第一个段落呢，他用短暂跟长存，等一下我们再解释哈。第二个段落呢，他用消逝跟循环。你看第五节，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就回去了。所以它是不断的 repetition 在这里。日头落下就回去了，风呢往南刮，往北转，不断的来回循环。江河呢往河里流， 河里的水蒸发了以后呢，又变啊天上的云又下来，可是呢河流永远都不满。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宏观跟微观。所以一些东西是很容易消失的，很容易过去的，有些东西是循环不息的。循环不息就是一个大 picture 宏观，很容易消失的就是微观短暂的。最后一个呢，在这个段落里面，旧事跟新事，所以第九节咯，第九节一直到十一节，有些事情好像它发生了它过去了变旧的，有些事情还没有发生要来了是新的，可是新的事情来了以后呢又变旧的。看到这个概念没有？他又在这十一节圣经里面建立这个概念，这个是人生的观点跟角度的问题。通常我们会注意什么呢？我们会注意短暂的消失的旧事，是吧？我们会注意这些，可是注意这些不是错误的，没有错。可是如果是这些短暂的东西在长存的这么一个架构，这个 platform 里面，它找到它的定位跟意义的话，那它的意义就不是短暂的，它的意义就是长存的。那我们来看看传道者，如果我要这样子过去呢，也是可以过去的哈。可是传道者怎么样来解释这三个 ABC 三个项目呢？短暂跟长存。那今天呢，我看看我们能够用多少时间哈。基本上传道书我可以教二十个小时的，你们用几个小时啊？五个小时。所以我只能够讲四分之一，试试看哈。短暂跟长存。所以第二节到第四节，你就发觉他用虚空开始，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你看这个长存，就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的确永远长存。他用长存来衬托出那种我们所经验到的事情是那么的短暂。所以他怎么来解释这个长存跟短暂呢？其实当你看传道书里面的虚空的时候，他主要是强调那个短暂的问题，不是没有意义。有时候我们中文就是觉得虚空就是没有意义哈。其实因为它太短暂的缘故，所以它不值得你去强调它的意义的那种 comprehensiveness。 它只有一个短暂的时间所带出来的意义，可是每一个短暂加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意义。它用短暂的观念去解释虚空。那我相信呢，你也听人家说过，传道书里面这个虚空这个字 havel 这个字，就好像一个泡沫这样子，泡沫吹肥皂泡哈，吹肥皂泡，太阳晒了以后呢，非常漂亮，七彩的颜色，可是这个泡泡呢，转两圈就噗爆炸了。所以当然是虚空可以讲到它是美丽，可是呢，更强调它短暂，很多东西是好的，可是是短暂的。那在你短暂的那个时间里面抓到这个好呢，不是没有意义的，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英雄会哈，一天聚会，以后我能不能再来我也不知道哈，有没有机会再会我也不知道，除非你去 LA 哈。所以很短暂，可是一天的短暂如果对我们的生命有个 impact， 带出比一天更长远的一个影响的话，它的意义是存在的，你不能够说它没有意义。所以你不能够认为说生命当中许多的事情没有意义，吃饭没有意义，睡觉没有意义，什么都没有意义，不是，它有那个短暂的意义。你不能说睡觉没有意义，所以我今天不睡，明天不睡，后天不睡我只是大后天两个月都不睡，那个长远的影响就出来了。你就看到在那个长远的一个疲劳轰炸，你精神衰弱的这个结果来看呢，那个短暂是有意义的，这样子去想。所以你今天来这里是有意义的，没有来的人就没有意义了，就虚空了。那因此呢，你要从传道书他用36次这个字，可见呢是非常非常多。他要如果是人跟世界的关系，他从世界各种的观察里面看到这个意义的那个长跟短的话，你可以从他的 的教导里面学到很多，什么真正是有长存的意义。所以在约伯记里面呢，他提到人的生命好像一口气，其实当然人的生命不是一口气，你一口气要叹九十年也叹得够长的了哈。可是呢，一口气是很短，啊，呼出来，或者是一呼一吸一呼，这样就结束一口气。可是这一口气对你的生命来说，每一口气都有意义的。你试试看，憋一口气看看，你就看到了意义在哪里。不是说虚空等于没有意义，而是说它只有那个短暂的那个意义啊。这个角度去了解它哈。以后呢，不要再跟我说传道书就是虚空，什么都没有意义，不是，有意义的。可是你要分析清楚，短暂意义跟长久的意义。那这个是短暂跟长存，他讲到一口气，有很多经文哈。然后他说在日光之下，这个现象来思考。所以他用很多的例子，就是世界的例子，就是日光之下的例子。所以他在写很多世界上一些现实的生活的状况，世界上许多的活动，你怎么样来分辨哪一些只有短暂意义，哪一些是有长存的意义。所以用你的那个生命去建立一个对你人生有长远影响的一些的一些的努力哈。所以在这个段落里面，二到四里面呢，他用两种被造的关系，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人跟他的劳碌，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是第四节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然后这个 earth 这个地永远长存，永远长存。所以他用两种被造，一个是人，一个是物质。这个物质包括地跟在这个地上所存的很多的现象，他讲。所以你的确要用相对的观念来理解出你生命当中短暂意义或者是长存意义的一些的状况、一些的现实、一些的事情。在长存的衬托底下，你才能看到短暂。所以他为什么用一代又一代，然后地永远长存来表示人这种的劳碌的那种短暂性？所以注意一下。然后他很多东西我可以讲的哈，可是呢，我来给你们很快的过去一下。嗯，这个有一点问题哈。从短暂的观念解释虚空，你看。在智慧书里面常常用这些文字哦，短暂，从旧约到新约。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觉得你可以永活啊，世界上那么多人找那个永生都找不到，永恒的生命或者是长寿都不容易找到。可是呢，长寿不是用数字来计算的，长寿用生命的内涵来计算的。比如说你做一些事情，或者是你有一些的贡献，那个影响力虽然短短的，像耶稣3年半，他的影响力比那个活在地上100年的人影响更大。所以这个长跟短就是一种相对的观念。那这个是短暂的观念。第二呢，日光之下的现象，你发觉呢，在传道书里面用日光之下又用了30次之多。所以我们说是人跟世界哈，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他怎么样去解读。所以当他讲到虚空的短暂跟不断的循环的那个长存的概念的时候，它不是很抽象的，它是很实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用真理的时候也要把它生活化，生活化。你生命当中许多不能够撇弃、不能够取代的生活的现象，应该是你应用真理或者是真理对你的生活有影响的一个很重要的层面，日光之下的现象。两种被造的关系我刚刚说了，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永远长存。所以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呢，过去、来、长存这些动词啊，都用分词。分词就是循环不息的，继续不断的。人已经过去了，可是呢，这个地永远不过去，这个 generation 还是不断的来。所以在这样一个衬托底下呢，就显出那个短暂。所以在长存的衬托底下呢，人才知道短暂的意义。所以人的生活形态要在宏观底下，你才会调整。所以我们用这个段落传道书一章一到十一节，看到这个短暂跟长存，你必须要看到那个宏观。所以你必须要看到你的生命那个价值在哪里，免得你用这个短暂的生命去做那些，去经营那些，去抓住那些更短暂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一段，你可以从这个宏观微观里面看到的。第二呢，你看第二个，我这里有一个错误哈。一章五到七节，消逝跟循环，请看一下五到七。他用日头，日头出来，日头落下。第六节，风在那边往南往北不断又回来。他用江河，他讲这个水流永远不息啊，这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哈。第七节到第七节，所以日头跟风跟水，他用自然的现象按着定律来循环不息的。所以现在气候改变了，现在有时候我们 expect 很冷，结果它很热，我们期待很热，结果它下冰雪。所以现在这个 大自然现象改变了，可是自然现象应该有个定律是循环不息的。你看它用日头，用风，用水，而且呢又用了九个分词。分词在希伯来文是 participle， 分词的意思是它继续不断的，它不会停止的，它继续不断的。所以自然的现象呢是继续不断的在循环不息的，然后他就是讲到定律长存，可是呢人却不能循环。定律长存，日头、风、雨、水，虽然DNA 不一样，可是他还是在这个自然界里面继续循环。这是人呢一去不返的，所以这个是宏观跟微观的问题。如果每一个人生命只能够活一次的话，你就发觉可能真的是要好好重新再思考我们这个一生怎么来过才是对的。这是消逝跟循环。所以了解无论你活多久都是很短暂的，从这个宏观来看，短暂不是没有意义，短暂还是有意义，可是每一个短暂累积起来，这个就是你生命的全部了。每一个短暂累加起来，这个就是你生命的全部，而且不能够重来一次。所以如果有很多人你问他，如果你要重新再活一次，你会觉得怎么样？有人说我再活一次现在这样一个生活形态，有人会说如果再活一次我大概就不会这样。如果你有机会再结婚一次，大概我就不会跟这个人结婚，而是没有机会了。所以没有机会的话，剩下那个20章、30章、40章的白纸呢怎么写呢？有人说就是这样子嘛，让它过去吧。还是说剩下的那些白纸我要重新再写，怎么才能够重新再写呢？除非你超越现在那个生活形态跟思想模式，你要超越突破你才能够重写，否则呢你所写的大概跟前面那个 page 一样。然后每天不晓得你会写日记哈，每天早上起来，然后上班，然后中午吃饭，然后回家又煮饭吃饭，看电视，洗澡，睡觉，第二天跟昨天一样，第三天跟前天一样，第四天跟前天一样。除非你说今天我要去上华神的课，哦，礼拜六不一样。就是你有一些超越你的习惯性的一个思维方式跟行动，你 的那个白纸，才有另外一种的故事可以讲。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哦，想想看，消逝跟循环，人只活一次。所以蛮有意思的，新事跟旧事，啊，这个大家很困惑的哈。我们来看一下，新事跟旧事呢，在你们的第八节开始。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以耳听听不足。已经有的事，后来再有；已经行的事，以后再行。的确是如此嘛哈。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呢？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经有了。那为什么他会有第十节最后一句的一个结论呢？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经有了。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结论呢？他怎么可能有这个结论呢？没有新的。他如果活得够长，他就可以说，你看50年前我就看过这种事，啊，他可以说没有新事。可是呢，你在日光之下看，生命是不可能有新事呢？说不定好像每一个人生的写照都差不多，因此呢就没有新事可言。可是我们来看希伯来人的历史哲学，希伯来人的历史哲学，那这是希伯来人的作品嘛。希伯来人的历史哲学是直线式的历史哲学。如果是直线式的历史哲学呢，其实每一个在这条直线上面每一个阶段它就经历新事。如果是西方的历史哲学是因果循环性的历史哲学呢，他就会觉得因果循环嘛，反正有因就有果，这个事情就没有新的了。当你有这个因的时候，你就 expect 有那个果。可是如果是直线式的那个哲学，历史哲学呢，他就不会说我从这样一个因果的循环里面可以解释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所以你看一下旧约的历史书哈，以色列人活在以前的事，没有错，他们常常从以前的事来学习新的一个生活形态跟方式。那所以在这里上谈到说没有新的事，其实对一个在生命成长过程里面的人呢，每一个事情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虽然这个历史已经重复过，可是那个是一个宏观，对他来说他每一个经历都是一个微观，都是一个新的一个经验。所以他就说有新的事，可是如果我们从宏观来看呢，就是没有新的事。因此呢，我们来从以色列人的那个对历史的解释的方式呢，我们就看到他们认为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新的，可是在宏观里面来看呢，他也不会否定这些事情曾经发生过。所以你们都认识历史学家哈，这个汤恩比就说，如果我们不能够从历史去学习，那我们就会重蹈覆辙。有很多教会有一些现象，就是某一种的错误出现过在这个教会里面，教会不能够从这个错误里面学习，所以这个错误重复出现，不单一次、两次、三次会重复出现。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有一些错误、失败、挫折，如果我们不能够从这个错误里面学习，我们这个失败、错误会重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不止出现一次，如果我们不去学习的话。所以这个历史学家就说，人从历史里面学会的唯一个教训就是，人从来没有从历史当中学到任何的教训，对吗？人从历史里面学到的唯一的功课就是，人从来不会从历史里面学到任何的功课，所以我们的历史都在重复当中。那如果传道者说没有新的了，那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呢，除非这个人活了90、100，他说哦，这个事情我从前看过了，这个事情我经历过了，这个社会现象我看过了。可是对一个人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呢， 如果他全四周围都是没有任何的历史记录的话，每一个阶段对他来说都是新的，都是新的。所以你就发觉呢，在一到十一节里面呢，作者就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让你看到，哦，原来每一个人呢，其实活在这个地上是非常微小的一个分子。你可以从这个整体的宏观里面学习怎么样来调整你自己人生的脚步。啊，所以这个观点呢，你们需要建立起来，这是这里提到的新事跟旧事。我们来看创造跟被造了哈。这里是在第三章，我们顺便呢也可以解释一些错误的观念哈。很多弟兄姊妹对于传道书的解读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哈。第三章，一翻开第三章呢，有人用第三章来讲预定论。所以第三章第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所以预定论。啊，我想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解读的一个方式哈。所以这个定期跟定时啊，它一直延伸到十五节，整个的讨论一直到十五节，从第一节开始了到第九节。第八节他就用一些的现象来组合某一些观念的对比性哈。第一节到第我们读到第八节好了，好，来一起来读，请。所以如果每一件事情都有预定的话，这个第九节就是一个很好的结论。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不必做了，反正定时预定好，什么时候来就该来，该来就来了，所以不必做了。所以这段的对称句呢，不是讲这个预定论的问题。我知道预定论的观念呢也是很多的争议哈，而且你要更详细的了解去上华神的课。这个段落呢它讲到两方面，一个是被造物有定时，一个是创造者是无限的。所以又出现跟前面 相似的概念，前面是宏观跟微观，现在是定时，就是有限跟无限。所以人生当中呢，你必须要找到这种相对的现象，这种相对的概念跟现象能够调整你思考的模式。什么事情是短暂的，什么事情是长存的，我们究竟花我们的生命时间去短暂的，还是我们注意因为有一个长存的一种的现象，以致我们每一个短暂我们都注意怎么累加起来成为一个好的正面的一个宏观。这里也是了，如果每一个事情都是有定时的话，究竟创造者在造这些定时的人事物的时候，他要带出什么信息呢？我先来解释这个定时的问题。被造物有定时，其实一到十五节呢就讲了神的护理，神掌管许多事情。那我们来看这个定时哈，三章十一节，定期跟定时哈，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中。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你看前面那段呢，讲了这个世界上的现象；后面那段呢，讲了神的作为。所以其实呢，你就看到这样一个 contrast 在里面哈。 因此呢，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其实这个时呢，就是第三章第一节的定时这个字。如果这些事情按照它的时间出现，它就是美好；如果这些事情没有按照它应该有的时间跟场合出现，它就不美好。假设今天我在这里要讲传道书的，结果我在唱歌，所以无论我的歌声有多美好，你们都说梁老师讲传道书吧，不是唱歌，不美好。如果我应该是怀抱的，应该是拥抱你的，可是呢，在某一些场合里面，你是不应该拥抱的。比如说有一个弟兄或有一个姐妹，你去抱他，这是不合理的。可是如果有一个人，在那个丧礼的场合是悲哀的、哭泣的，结果你在里面哈哈大笑大笑，这是不美好的。所以他把生命当中一个应该有的一个表现，应该 appropriate 的一个场合跟他的表现，把它放出来，告诉你说，某一些状况是应该这样做，某一些状况是不应该这样做。如果是能够按时来做，按照他的情况，他的适合情形来做的话，那就是美好的。所以你才会发觉，怎么样？拆毁有时，建造有时。也不是随便拆毁的，对不对？不管了，拆了再说。拆了以后又不建造。拔出有时，栽种有时，你就听过哈，拔苗助长的事情。你在冬天的时候去种一个什么这个叫什么 strawberry， 种一个 tomato， 这都不行的。在合适的时候种合适的东西，在合适的时候做合适的事情。所以这个段落呢，是讲到合适的情况。所以被造物有定时，不是预定，而是一个合适的情况。所以你看八章第六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跟定理这两个字呢是对称的哈。八章八章的先看第五节哈，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呢，昨天我们提到 Hokmah 跟 discernment 是一样的， wisdom and discern 是一样的。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一个有智慧的人，他能够 discern where, when to do what。可是有一些人真是糊里糊涂的哈，不合适的场合做很不合适的事情。然后第六节说，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所以时候和定理，定理就是一种的原则。在某一些原则里面，你做这些事情是 appropriate 的，这个就是神造这些万物的一个目的，还有一些的原则原理哈。所以被造物有定时，这个是观点跟角度我们要找对。然后他在这个三章一到十五节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生命的持续在神的手中。你不能够不承认说，很多事情事物它有某一种成熟的 mature 的一种的定律原则在掌管着它整个的发展。假设说小孩子就是 baby 就是要九个月出生的，如果三个月就不对了。假设说这里有提到生有时死有时，那我不相信说神定一个日期你出生，乃是神定一个原则，就是九个月 mature 出生。我也不相信说神定一个日期我要死亡，不是，乃是人的那种的生命生理到某一个阶段是该 stop working 的，那就死了。所以若是我这样子来看生跟死的话，我就非常开朗，我就没有恐惧，我就不怕说我有什么突发的事件让我突然死亡。因为按照正常的那个观念的发展呢，我是在整个生理状态 stop working 的时候就死亡了。当然也有突发的状况，生命的持续在神的手中。所以这个段落呢非常美的， 28个例子，14个对句，表达整体性。我们不是有宏观、微观吗？这个28个例子，14个对称对句呢，就是一个宏观。可是每一个片段呢，就是一个微观。微观就是生，会死，或者栽种，或者是拔出，或者是拥抱，或者是不拥抱，或者是哭，或者笑。所以这些哭跟笑呢，构成一个对句。这里一共用了14对。生有死，死有死，所以不要用预定论来解释它，不是，那是你的生命生理就是有一个定律的，没有错啊。为什么有9个月才出生呢？为什么不3个月呢？5个月呢？ Not mature yet。 栽种拔出，你知道了，杀戮医治，拆毁建造，哭跟笑，哀动跳舞，人家很悲哀的时候，你不会去跳哈哈舞哈。抛石对石，这是有一些历史典故的。怀抱不怀抱，寻找，失落，保守，舍弃，什么时候是该执着的，什么时候该放的？静默、言语、喜爱、恨恶、征战、和好，全部是对称的。一个正，如果你要说一个正一个反也可以，一个消极一个积极也可以，可是两者合在一起，那这个信息带来什么呢？这个定时的信息，或者这种组合的信息，如果我们说生命的次序在神的掌握当中，这种组合带来什么样的一种的提醒，让我们的人生的观点跟角度正确呢？那我给你看这个定时的信息。第一，合适的时间，对吗？对吗？我们现在在上课，你说我要吃饭，这不对，你没有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所以引起公愤。然后 Alan 说便当还没有来。生命的时序有神设定的定律，为什么是12点吃饭呢？当然你也可以9点钟去吃你的午饭，9点钟吃你的晚饭，可这个生理的时钟已经在某一些定律里面继续进行。所以在很多日常的生活里面你不能够常常违反这些生命的时序。神安排组合，生有时死有时，谁组合的或者是拔出有时栽种有时，谁组合的？所以生命的组合有神的安排。为什么我后面这样说呢？使人可以喜乐有盼望。如果你哀哭的时候，你也知道说，哎，有时候我会欢笑的。如果我们在拆毁的时候，我们也想到，我会有建造的，有下一层，有下面那个阶段。人生不是都是哀哭的，或者人生不是都是失败的，你总要成功的，会转。所以，若是你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就发觉生命的时序在神的掌握当中，让你有盼望。正反句表示人生际遇的组合。人要辨明，采取适当的行动，然后完美的人生有正反两面，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能够接受的。我们觉得完美的人生全部是正面，如果完美的人生全部是正面，这个人生太不完美了。完美的人生有正反两面，才正面你可以学到，在反面你也可以学到东西。所以有时候我跟我们的同工说，如果别人给你批评的话，不要第一个就self-defense， 不要第一次就反抗。如果别人给你批评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个反省。每一个负面的批评来到你面前，都可以变成正面的学习。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功课。所以其实你从这个段落里面就看到这个定时的信息。完美的人生有正反两面，希望你可以接受这个。因为呢，有人不能接受，所以就求那个长生不老的药。其实如果你活到120岁，我有时觉得好可怜哦。我看到那些活到120岁的也是很可怜的，因为四周围的他的朋友都不见了，他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这是其中一个。然后我们所看到的常常是那个勾鼻子的老太太的样子。 完美的人生有正反两面，从此以后呢，你知道怎么样去接受反面的东西。反面的东西来到你面前，你把它正面化，这就是你的 blessing。 反面的东西来到你面前，你的观点跟角度怎么样来改变，这个就是你下雨的时候也可以出去 enjoy 那个下雨，就是这个生命就是很美好的啊，生命就是你可以因着真理的缘故，你超越这个一般世界上的人所经历到的一种排斥或者是抗拒或者拒绝接受的一种状况，这样子你会活得更愉快而且更健康。我知道我已经过世了，我把它结束完。 OK， 定时篇的目的，我们讲到定时篇、哦、就是一到十一节，目的在哪里，请翻到第十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啊、其实第九节说这样子好了，如果都有一个 mature day， 那我们就 不做事，就坐在那边等那个 mature day 好了。他说不是，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那记得哈，定时篇的目的第一个受精炼，三章第十节。你知道吗，希伯来文这样说的，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劳苦，所以中文翻成受精炼。劳苦跟精炼是同样一个希伯来文字，劳苦可以操练你，劳苦可以让你精炼，劳苦可以让你有经验能够成熟。所以劳苦好不好呢？好的，让你成熟，让你更成熟。所以easy life is not good at all. Easy life 就是张开口就吃饭。所以有一个故事你们都很熟悉的，太太出门了，先生在家里不知道怎么吃饭，太太做一个大饼给他套在脖子上，所以他把前面的吃完了，后面也忘记吃了，所以呢就死掉了。劳苦让你经验，这是定时篇的目的。不是说既然定时，既然它自然会循环，我就不必劳苦，不是，你要劳苦的。第二个目的，你看一下第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按着时间出现，按着时间发生才是美好的。有一些事情不按时间发生其实是 不美好。所以学习忍耐，神的时候没有到的时候那你就忍耐。好像昨天我们讲到大卫，大卫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当他时候一到的时候，全国都拥立他做王。如果他杀了扫罗，他就变成一个篡位者，这个名声永远跟着他。所以这些东西从圣经的真理来看，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觉得哇，真是给人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引导跟指示。所以成为美好。第三，在十一节，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永恒，将永恒安置在人心里。既然是每一个被造物都有定时，可是人里面有一个永恒的一个思想，一个盼望，你就发觉其实人是可以超越这些定时，人是可以超越这些短暂。因为人在短暂当中，每一个短暂累加，他还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你要为那个满足那个永恒跟永远来努力，而不是为满足那个短暂来努力。所以呢奥古斯丁就说，神把那个永恒的思想放在你里面，放在你里面，放在人心当中。若是这个思想没有解决的话，人永远是忙忙碌碌来经营这些短暂的事。永恒内放，最后一个在十一节，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第十四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增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神所做的都永存。神这样行是什么呢？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存着敬畏的心，敬畏这位造物者。这是定时篇的一个信息。所以被造有定时，创造者无限， 永恒是属于神的。昨天我们说了，如果你从神的角度去思考事情的话，你就有神的智慧。永恒是属于神的，如果你从一个永恒长远 whole picture big picture 去思考的话，你就是有神的智慧，你不会把你的思绪集中在这个短暂的事情上，这就是神的智慧。人活在定时当中，可是永恒是属于神的，神的作为不能参透。人呢，他在第十五节说终身喜乐行善。最后一个，神的作为增加，人要存敬畏的心。所以神人神人神人，就是你要了解神是怎么样看事情的，你从神的角度去看你四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你已经好像提升到有神的那个思维方式，你有神的那个智慧就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就是那么简单的两个分题，一个是短暂，短暂跟永恒的问题，你从那个宏观去看那个微观。一个是你是被造，我们看看创造者怎么在我们的身上显明他的心意。所以这个是讲到创造者跟被造物，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焦距，我们的观点跟角度。可能我们从前所看的是非常狭窄，现在学习看大的。可能从前我们所看的就是我，可是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神怎么样看我，以致我知道怎么看自己。所以希望呢，我们刚刚一开始看的那个图画，漂亮的小姐永远在你的脑海当中，可是不要胡思乱想哦，找到一个正确的观点来看每一件事情。事情来到你面前不一定都是坏的，坏的事你如果能够把它看的好的一面，从好的角度去看，所有坏事都变好事，对你的生命有正面的影响。我有一点知道了哈，我们来祷告，希望你自己有一分钟安静的时间。你愿意的话，圣经就是调整你观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的媒介，一些的教导。